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有机会在这里宣讲神的道理，是我感到荣幸，但是其实也是对我最大的挑战。当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是我几个月前，瑞丰传道问我的时候，我就定了题目，然后一直在等。我这写的日期是1月15号，然后因为我们有同工缺诊了，那所以我们要先替换，那所以我信心又遇到冲击了。其实你听我说普通话，你知道我应该不是母语，不是普通话，那所以呢，我要用广东话转过来哈。所以有些话，有些字我总是会念错的，所以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纠正我哈。好，那其实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是吧？今天是3年来第一次通关了，当然这3年来还是有人来往返了，但是这是最大型的能通关的日子。现在基本上这过去一个月里面，我们都在复常的路上，基本上除了戴口罩以外，我们所有的防控的措施都已经放了下来，我们对未来应该是信心满满的，是不是？好像这比较明天会更好，应该不会再来了吧？哈，我们想是这样想的。当我们抱着积极乐观的时候，我相信最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要看看，当我们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找来的这段经文，《创世纪》22章1-18节，应该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应该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一个记载。那这个记载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怎样的事情呢？对你和我来说是要怎样的学习呢？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句，你知道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他一生追求最大的是什么吗？儿子，对，儿子。所以我们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没有儿子，甚至说儿子后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他要儿子去承担他自己的家业产业。那所以当他第一次与上帝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是就是他没有儿子的遗憾。那所以你知道他有儿子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好，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如果你去念15章2-3节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亚伯兰说，主耶稣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为什么？因为12章那边上帝应许给他有后裔，那就是有儿子了哈。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舍各的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裔，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基本上是在埋怨，甚至是在对上帝说，你所应许的第12章所应许的你没有给我。所以我们如果说他75岁出哈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75到85岁哪个阶段是他下埃及说谎求平安，我们不知道哪个年纪，但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估计应该是靠近后面了啊。然后因为后来他在埃及得到的婢女是后来就变成他的二太太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知道那个日子不是75岁，哎，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后期。但无论如何，他经历了10年，等了10年还没有，那所以这10年过去了，他做了不少事，是不是？然后他等了10年没有得到结果，没有结果的信心，不知对你和我来说是怎样的一回事。如果你说你的信心是一天两天一小时两小时，可能我们还信心刚强，是不是？但是如果是3年过去3年，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过去这三年，但亚伯拉罕是三倍，是十年，所以当他十年以后，我们说他立妾，基本上是等于你说他不应该这样做，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一生人追求的事情，他到十年以后，他要妥协，他想个办法，甚至是听老婆的办法，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能如果在座所有男士，你知道你的太太总是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是不是？哈，那些建议是好的建议，哈，不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判断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都是男人的责任。那所以，当我们在想啊，亚伯拉罕他在这种自作聪明的方式，其实是埋下他整个家族他自己人生的遗憾，甚至是到现在整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冲突。那所以我们说，面对信心，坚持信心要怎么去做下去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长。到献以撒的事情，如果我们用约瑟夫的说法是120岁左右，125岁左右，那基本上他已经是多少年？已经是40多年了。一个人坚持信心的行动40多年，你和我都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你和我在坚持信仰的路上，其实有多少年？我自己数一下，30多年而已。那所以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的学习，他面对他自己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学习的东西，学习的经验，我觉得是可信。22章之前这一章是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失去了一个儿子，要得到一个儿子，而这种失去这种得到，我相信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反省，很大的经验的重整。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总是觉得应该的，但失去呢，我们会不会感到遗憾呢？在亚伯拉罕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圣经没有带太多的描述他心路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是应该反省他过去所作所为。亚伯拉罕基本上他会面对他自己过去所做的对整个家庭整个他自己的人生的怎么样的想法，所以22章的经验，22章他的做法基本上不是偶然出来的。甚至我们说，圣经说神用亚伯拉罕他的要试验他考验他，我们说是亚伯拉罕的命根，亚伯拉罕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种考验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当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改变自己的眼光，看见神的预备。我们看一看经文是怎样说，直接试以后，神，我用的是和收本哈，可能和和合本有一点不一样。神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地上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就经文我不再念下去了，最主要是神考验亚伯拉罕，这句话是圣经记载的。什么是考验呢？考验如果和合本翻译是试验，原文其实就是仔细的去看。而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仔细看的对象都是看群体，但是这里唯一的对象是亚伯拉罕。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呢？是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有多有信心吗？还是上帝觉得 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要多有信心呢？我相信在座都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你们都经过中学小学的考试，是不是？如果在座有老师吗？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你会用考试要认识知道你的孩啊学生的学习有多好，这是应该的，是因为你还有限，你不是全知的上帝，但上帝应该不用啊。但为什么要考验人呢？说得明考验，我们想可以从学习里面学校里面的考验考试可以知道，其实考试本身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考试本身就是让我们要将所有学习的东西化为能够实践的东西。那所以用经文来说，这样的目的其实是找出人的动机意向，让人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根粮，知道到底自己能说会做还是只是会讲。从生命记里面这样说的，上帝何曾从别的国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说的就是出埃及的事，用试验就是考验呢，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这是要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没别神。所以说考验试验本身就是帮助我们信心成长，本身就是帮助我们学习，然后掌握我们的所有的知识能实践出来。所以当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首先是改变我们自己的眼光，看见上帝的准备。如果你和我是亚伯拉罕，我们会怎么样做？我们会与上帝讨价还价，我们是会抵制上帝，我们会生气激动甚至挣扎甚至不理。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些刚才说的这些字眼有没有出现在你信心之旅上面。在我过去这30多年的信心的信仰的追求过程里面，我相信刚才的这些字眼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如果对你来说信仰是真实的，我相信你肯定会有时候挣扎，有时候不愿意拖延，有时候与上帝反对，上帝我不愿意这样。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过去因为担心生命受威胁而下到埃及去，然后又说谎。如果他过去因为担心自己没有儿女没有儿子，所以他要妥协娶另外一个女子，这是他担心。所以对他来说，对于你和我来说，面对面前的危机，其实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眼光我们所看见的去判断我们后面我如何做。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判断其实是我们过去每个年纪每个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但是总归都是靠我们的经验。所以这一次我们说亚伯拉罕会怎样做呢？来一次撒奈，来一次听不到，来一次哦上帝你说的不清楚，我还是要再思想一下，还是来一次怎样我们不知道。如果我和你是亚伯拉罕，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回应上帝。但是亚伯拉罕他做了一次示范，他没有进一步的等上帝说明，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提出质疑，他反而很顺摊的就听了。这好像与上面那个亚伯拉罕好像不一样啊，是吧？他立刻就听了。我说怎么样，就是他眼光改变了， 后面我会慢慢说。他的眼光改变，所以他不是在看见自己的困境，而是看见上帝的预备。我回头会解释，然后我为了解释这个，我用了几个 PowerPoint 慢慢帮你看他会面对什么。这个经文啊，经文基本上说明他不是冲动的，他是慢慢去做的，而且他是有很多仆人的，应该那些不用他自己去准备的，但他自己去准备。你看，可以看到，好像如果看电影，你可以看见一个老人家，他自己每一个事情都仔细的去做。这做的过程里面，他心中有感想吗？他心中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些做的这些事情，然后走到那边去。在这三天的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与上帝说话，他可以与儿子说话，他可以自己，最起码他自己内心世界肯定是波涛汹涌的，但圣经一概没有写下来，因为圣经放在后面的重点。然后圣经说他带着柴，带着火，带着刀，到了山上筑了坛，把柴放好，把儿子捆了放在坛上。每一个步骤都是很仔细的，这样仔细的记下来，好像我们看电影慢镜的看看那整个的过程，让人看见的是哪个演员他内心的心路历程。这里圣经没有记下来，那如果我们没有记下来，那我们帮他补充好吗？想想亚伯拉罕，他怎能将最爱的儿子向献祭呢？作为一个父亲，你能不保护自己的孩子吗？外邦人才是这样献祭啊，耶和华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啊。所以亚伯拉罕不单止他要说服自己，他更要说服他的太太，那一个老来得子的太太。我相信男人可能还说我有点理性，在座问问你的太太，再问回家问问你的妈妈，要他死去儿子，你是拿了他的命是吗？他怎么说服他？然后当他有心痛心碎流泪痛苦，这孩子出生就是他的荣耀。我们刚才21章才说他为了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然后他另外一个儿子要离家，这种痛苦的煎熬不是一句两句的，他们为了这个儿子基本上等了很多年，等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他说要牺牲儿子去表现自己的信心，真的是这么容易吗？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胜过自己的担忧，我们说是他的眼光改变了，有什么证据？就是他回答儿子的那句话，他说我儿，上帝必预备，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原文这个预备其实就是看见，意思是什么？说上帝在看他的羊羔。那对以撒来说，他看不到，是他的眼光，以撒看不见羔羊，但是上帝已经看见他的羊羔。亚伯拉罕看见呢？亚伯拉罕看见了，但是那个羊羔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说眼光的改变会冲击我们的信念，这种冲击带来我们第二个重点，但是我们先停在第一点。我们说以往亚伯拉罕看见的他自己过去所没有而担忧，今天亚伯拉罕定睁在上帝已经看见而坦然。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你面前的困难， 世界的困难放在我面前，社会的困难放在我面前，你和我不是瞎的，肯定看得见的。你和我肯定因为我们不同的经历，对现在的境况我们不同的解读，但是这是我和你的经验。你知道上帝看见什么？上帝看见的是和我和你看见的一样吗？你能相信神的全能吗？你能相信神的全善吗？你能相信神仍然坐着掌权吗？所以如果我们说当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眼光，看见神的准备，第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行动实践你所任性的。我们先看经文，经文也是第九到第十二节。刚才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耶和华就在那里读坛，把柴放好，我刚才读过了，所以我不再念。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被称为所有信主之人的父，所有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多国的父，他清楚的知道上帝要透过以撒去赐福给他的后裔，因为在二十一章是这样说的。那为什么他还愿意献上自己呢？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解释的，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亚伯拉罕恩着信必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哪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他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讽佛，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献上以撒，神肯定有办法从死里复活，甚至没有受任何的损伤能交给他，这是信心的核心意义表现。但我们今天不是在聚焦在他相信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相信的有偏差，但是我们聚焦的是他确认这种韧性，这种信心能实践出来。你和我相信信仰，可能我们每个人终归最核心的信仰是一样的，但是最有些很多小的事情和你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是聚焦在这些不同的看法上面，我们看的是你和我相信的能行动吗？相信上帝是对的，但是你和我生活能不能因为相信上帝而改变呢？我们如果刚才说，亚伯拉罕面对极大的考验，虽然流泪却没有愤怒，虽然心碎却没有死心，虽然无力却没有放弃，他也没有口。如果哈巴书里面的先知会与上帝对骂，那亚伯拉罕没有，他没有说任何难听的话，他对上帝的盼望经历那么多年了，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试过了，说谎说过，用自己的方法取切做过，到现在他能够停下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看见的是一个平静的亚伯拉罕，而这种平静的亚伯拉罕是违反常规的亚伯拉罕，是你和我如果碰见这个事情肯定有情绪的亚伯拉罕。那所以我说控制自己情绪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如果你和我放在里面肯定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难题。有时候我们是这样说的，任性信仰真的能有行动吗？我们常常说你属灵就有行动，对不起，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你是属灵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学习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你然后你常常呢你祷告祈祷，然后你认为这样就能任性实践你的 信仰吗？我觉得对，起码我自己30多年来的经验，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有恐惧，我们有胆怯，我们有担心，我们这些情绪是才是最大的妨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信心要成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用那么多的 PowerPoint 去解释，去说明我们会，如果我和你是亚伯拉罕，我们会怎样？我们总是说念圣经的时候，别将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圣化到一个他没有情绪的一个阶段。他和我，你和我一样，有不同的情绪。所以如果我和你要面对信心的冲击，我们要肯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改变自己情绪带来的冲动。但其实后面还有第三个要的重点，第三重点是什么？我们还是看圣经的经文。然后这里我们发现第十三节，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观看这字又是刚才那个神预备那个字，又是看见。所以我将他第三个主题写什么呢？我说克服自己的冲动，再认上帝的预备。再认就是你擦心你的眼光。我们刚才说了，亚伯拉罕刚才经历了很多年，他已经很有老练，他已经能做上帝给他的事情，能面对考验了。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他的偏差，他还是拿手动手，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说，如果上帝没有叫住他，事情会怎么样？悲剧就发生了。然后后来他说上帝对我不公道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冲动，当然上帝有他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看自己，我们会不会要太冲动了。所以我们要这里有一个肯定的信念，我们要面对的，上帝不会也不能，他不试探人，也不会被恶试探。我们刚才回到第一个重点，上帝为什么要考验亚伯拉罕呢？考验不是上帝不知道，考验本身就是一种训练，为要将亚伯拉罕的连上勇气、信心得到扩展、栽培以及成熟。所以经历过考试的人是比不敢面对考试的人更优胜。所以当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的时候，他再次看见上帝的预备。耶和华必预备，其实又是上帝必看见。我们再回到刚才一直在讨论的观看、预备、看见，其实都是眼光的问题，是人的眼光，是人看世界的眼光，还是信仰的眼光，还是从上帝的眼光。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看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主题，就是因为那些判断让我们有信心，就是因为那些判断让我们愿意采取行动，去居安思危，这些行动让我们有安心。就好像今天你坐的凳子，我不知道有给你有信心吗？肯定有啊，所以你坐得很安稳啊。如果你不安稳的话，你可是坐的半个屁股，是不是？你没有，每个人都挨着。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有判断。如果你走进来已经发现他掰一张腿坏掉，你会坐下去吗？你会，我有信心教会的凳子不会让我跌倒的，所以我坐上去，那可能就让你失望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有判断是应该的，但是这种判断需要经过考验，这种判断需要经过我们经验的历嘴累积，然后经过我们再重整，也要与我们情绪做不同的整合。 上帝其实可以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叫住亚伯拉罕就够了，不用有羊出现的，是吗？考验已经完成了，但为什么还是要公羊出现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献祭，所以上帝的预备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人的需要，所以上帝看见的是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我们就在神体贴的信仰里面，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道成肉身到世间来，救赎的行动全都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说陈传传道我不用再说了，但你知道这种信仰与实践这种信仰是两码事。我们能在我们信仰里面挖深，在了解自己个性，在面对自己的情绪，在克服自己的软弱，在面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要求吗？我常常觉得我们信心之路不是多读圣经就够，而是要多认识自己的软弱。这是人性的软弱，但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准备。你和我从没出舞台之前，上帝已经认识我们了。在您没出舞台之前，上帝已经栽培你，铺了整条你成长之路了。所以你和我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反省自己的成长，自己的需要。当然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说那我一生受的灾难是上帝给的吗？不是的，上帝不会，刚才我们说上帝不会试探人，上帝也不会被恶所试探。所以你和我都是普通人，人间有不如意十常八九，人间有很多悲欢离合的事，你和我都不例外。但是这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在面对这些灾难，面对人间的一些缺憾遗憾，我们能有信仰成为一个明灯，让我们不会迷路，让我们不会在自己的情绪恐惧之下以跑惊慌的做出 过度的反应。所以神是应许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人生遭遇灾难，遭遇难处，遭遇不公平的事，不是上帝不看我们不管我们，而是上帝信得过我和你能面对困难。我有两个孩子都在成长，我做一个父亲要学习一下有些什么地方是他能力能做决定的，我让他做决定。如果不让他做决定，这个孩子就废了。但是他做决定肯定有危险的，肯定有可能他做错决定的。其中之一我最困难的决定，但现在还没有过去，就是我的儿女在教会长大，我其中要面对的就是第二代的信徒能他的信仰怎么样转化为他自己的信仰。过去一年我很感恩，但去在前一年2021年我是很担心的。我的同工知道我在早祷会里面有分享，我说我女儿告诉我我不参加教会，我很担心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去劝人家，但是我的女儿这样告诉我。但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女儿受浸了，然后在教会里面有参加侍奉了，但当然这也不是肯定就一帆风顺了，但是我觉得这最起码我对她放手让她做决定，这个决定我是有点哎呀好了，感恩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面对我们信心，不是从来不冲击我们自己的信心，如果我们要面对我们信心，我们肯定上帝已经给我们力量能够 面对我们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说当信心遇上冲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改变自己的眼光，更重要的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是不要冲动，不要认为自己的想法是以后是对的，没有其他可能性。实际跟从上帝最重要的是能重新不断的面对自己，然后陷伏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这是我今天要分享也是互相鼓励的地方，愿上帝帮助大家。